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清晨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手中，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把我们听见的话能够配着信心，能够接收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确认识你，是我们一切最亲，应该是我们一切最爱。那常常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对待你。主啊，饶恕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爱你，更亲近你。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当英语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中文聚会在先，然后英语聚会在后。那我可以我和其他的在英语聚会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有两次的白饼，所以是在我们觉得是很喜乐的。那后来为做方便一些年轻人的父母亲能够同时的让和他们一起来，然后一起回去，我们就开始。在今年年初开始有9:30中英文一起进行的一个聚会。因这个缘故呢，我就失去了更多的机会能够跟在这个大堂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摆饼。除了当我们有大聚会的时候，或者喝起来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在青年营的时候，我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早上7:00就起来跟他们一起摆饼。在那里有年轻人，也有很多有十几位从 Roseville 过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摆饼的那段时间的确是很甜美，我也很想念。我们知道我们摆的饼和我们喝的杯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是所有主接受的基督徒。我们虽然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一起跟他们摆饼，但我们知道这个饼是代表做他们被主接受的，我们也要接受。所以不管我们在英语聚会里面摆饼，还是在中文聚会里面摆饼，我们还是一个饼，我们还是一个杯，这就是主要我们所守的。最近我也在想，为什么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迟到来到聚会我对这事情是比较关心的。我常常想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单单他们迟到，他们有些甚至摆了饼喝了杯之后，他们就准备就离开了，就是说早退，聚会还没有结束他们就想走了。所以我就想，难道弟兄姐妹来到这里聚会就是为着摆这个饼喝这个杯？好像如果摆了饼喝了杯之后，他们可以迟到，可以不听到，但是一定要摆饼，一定要喝杯。我想是不是这个饼和杯在他们心中才是有一个神奇的力量，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他们一定要这样做才行？但是他们却好像对主并不是很关心的。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想了一阵子我想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一个事情发生。我不知道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清楚明白摆饼的意义，饼和杯里面代表了什么，为什么主要我们特别吩咐他的门徒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主吩咐我们也要这样做。在过去我们有弟兄们常常在摆饼前有一些比较短的交通到摆饼的意义，也同时劝勉那些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受浸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受浸的朋友们，先不摆饼先不喝杯，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并没有意义。 但今天我觉得我有一点负担，我想靠着主有多一点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交通这一件事情，盼望能够借着交通我们能够更多的更明白的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来读几节圣经，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先读第七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七节，除酵节西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除酵节西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然后我们看十四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作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这保罗的话，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这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已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找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摆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白饼聚会是主耶稣自己亲口吩咐的一件事。在这两千年来，这个白饼的聚会也可以说在基督徒当中最受人议论的一件事。很多人他们在吵着说要多久一次应该白饼，有些人说一年一次就够了，有些人说一年四次一季一次就够了，有些人说应该一个月一次。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是每个星期都这样做。其实呢，在起初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门徒们常常聚在一起，常常在家中在店里摆饼纪念主。这不一定是只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可能每天都这样做。每一次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们就存着感谢的心聚集在主面前摆饼纪念主。这是一个很让我们羡慕的一件事。但为什么白饼这件事情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受到这么多的议论呢？ 也有很多人在争论说，我们摆的饼是应该有效的饼呢，还是无效的饼？我们喝的葡萄汁是不是应该葡萄汁还是葡萄酒？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有不同的，曾经有过不同的做法。我记得28、29年前，我开始在拉坎巴跟王弟兄跟吴弟兄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用的的确是葡萄酒，而且也不是用匙羹的，我们就是一杯酒传来传去啊，信心比较大，是不是？也没有人因此生病啦，患病啦，还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外面的一些记号，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争论。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在这个饼和杯面前，我们的心态是如何？我们是怎样子存着一样那什么样的心来到主面前来纪念他，来表明他的死？有些人在3000人多的一个大堂里面聚会摆饼，也有些人可能躲在山洞里面，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摆饼。我们记得可能在文革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要不同的时间来集合，这一周是7点，下一周可能是8点，再下一周可能是9点，就不同的一直在换时间，因为不要受人的注意。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拿起诗歌本也是只能够轻轻的唱，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摆饼纪念主，他们要守着主的吩咐，他们要纪念主。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在摆饼聚会里面呢，也有一个过去，也有一个今日，也有一个未来。我盼望今天借着主的恩典，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回顾这三件事。在摆饼聚会，我们将此回头看主为我们成就的事，然后我们看今天在摆饼的这个一起摆饼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怎样子来摆饼，然后应该是怎样子来审查自己，然后我们要向前看。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说，你们要这样子做，要表明我的事，直到我来。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过的，他说他也不再喝这个杯，也不再摆这个饼，只等到他的国的降临。所以我们需要不单单回头看，我们要现在审查，我们也要向前看这三件事。在过去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的这个民族里面，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他们上，就是他们在埃及国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为奴，做法老王的奴隶，他们在那里吃苦，他们在那里向神求援。神借着摩西在有一个晚上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宰一只羊羔，这个羊羔是无斑点无瑕疵一个头身的羊羔，然后把它的血涂在门框上。以色列民当天晚上就穿好衣服，准备着行走，然后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他们吃了羊羔之后，就后来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地，过了红海，要到一个地方去，是神命定给他们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要来侍奉主。同样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也有一只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预备。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22章第7节讲到，除酵节须宰一夜羊羔的那一天到了。我们也知道在那一章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清楚明白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一夜节的羊羔，他就是为我们预备的一夜节的羊羔。 神怎样子带以色列民借助夜间的羊羔的羔的宝血拯救他们，主耶稣今天也成为我们的夜间的羊羔，他的宝血也拯救我们离开我们的罪。这一个拯救，这一个救恩是何等何等的大。我们本来是在活在黑暗里面，我们本来是活在撒旦的捆绑里面，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人，但是借着主耶稣这夜间羊羔的羔的宝血，我们得了拯救，我们就从黑暗里面被牵到他光明的国度里面去。我们从一个本来等待都死亡的一个人，却进到也现在有永生，有主耶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本来在撒旦的捆绑里面，就好像埃及人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法老王的捆绑之下，我们被释放了，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天路历程里面，那一个背着一个重担的基督徒，他来到十字架的底下的时候，看到十字架，他的重担就马上的被释放了，他就这个重担就离开了他，他就一身轻。他因为他看见了十字架，他也看见十字架上为他流血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既然经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能不能还会忘记主？会的。所以主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饼和一个杯，叫我们要常常这样行，为的是来纪念他。他知道我们容易的会忘记，所以他要设立这个饼和杯，让我们每次看到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再会再回头看，看见主怎样子借助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借助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裂开，为着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再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他的血和肉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让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国弟兄叫 Dr. James Cleland， 他从小到大看见他的母亲60多年之久，一直的坚定的风雨无阻的去参加白饼学会，对这一点他的确是很欣赏的。所以有一天他笑着对他母亲说，妈，你这样子的去守着这个白饼聚会，白饼聚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母亲忽然间就很严肃的对他说，他说，儿子，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你们要纪念我，你们不要忘记我，我也是主耶稣的朋友，我怎能够忘记他，我怎能够不纪念他呢？这位姐妹她的确认识主，她不会忘记主耶稣在过去怎样子拯救她，她现在就做了主耶稣基督的朋友，她也不愿意去忘记他，所以他常常要来到主面前，借着饼和杯来纪念他，来感谢他。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3到31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白饼的时候该怎样行。他是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一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很严肃的几句话讲到，我们来到主的饼杯面前，我们是要该这样子行，我们要按理 吃这饼，喝这杯，我们要审查自己。也许我们应该来看一下，是有什么人不应该来到主的饼杯面前。当你自己审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是在这几类人的之间的之中呢，你是不应该来到主的饼杯面前的。第一帮人就是说，他们并不明白饼和杯的意思，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他们不明白饼是为着什么，杯是为着什么，饼代表什么，杯代表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不清楚的话，那是你不应该来摆饼来着喝这杯的。你可以在这里观察，但是我们更愿意你自己也明白这饼和杯的意思，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的血和他的肉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然后你就可以来到主面前来摆这饼和喝这杯。如果你是一个常常犯罪，故意的去犯罪而不肯悔改的一个人，不管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当你自己审查的时候，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你不可以来摆这饼来喝这杯。一个一直故意犯罪不肯悔改的一个人，在这饼和杯里面他应该是不可以来参与的。所以当时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那些人他们是常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起来摆饼，一起来纪念主，但是他们吃饭的时候是自己顾自己，很自私的为着自己的肚子吃饱了，不理其他肚饿的穷的弟兄姐妹。就在这一点，保罗就对他们说了这几句这么严厉的话。这样如果你还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的人呢，那你怎么敢来到主的饼杯面前来喝这杯来摆这饼？还有些哪些人不可以来到主面前来摆饼喝杯呢？就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以为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不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拯救。这些人我们不管他们外面行为多好，他们在这个饼和杯里面是没有份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罪人，只有有病的人需要有医生。有些这些人如果觉得自己是充满着自己的公义，不需要主耶稣的救恩的话，他们当然在这个饼和杯里面没有份。还有哪些人？就刚才我们讲到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情形，就是不爱弟兄姐妹的那些人。你如果心中不能够爱你的弟兄姐妹，你心中不能饶恕你的弟兄姐妹的话，那你的确是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因为主耶稣说，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虽多人是一个饼，我们人虽多人是一个杯，我们在一起摆饼的时候，我们摆开的饼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我们喝的杯都是，我们喝的饼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喝的杯是统领基督的血。所以这一个饼和杯是代表合一。你如果不能够爱你的弟兄姐妹的话，你如果心中怀着恨对着你的弟兄姐妹的话，那你在主的面前你的确是没有资格来摆这饼来喝这杯。保罗说的话够重了，我也不需要再添加更多的更重的话。我只是劝勉，当你在今日在主的饼杯面前，你应该 好好自己的审查，来看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可以来摆这饼喝这杯。那你可以问说，既然这几种人不可以来摆饼喝杯，那有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摆饼喝杯呢？每一个愿意在主面前看见自己的罪肯悔改的人，每一个存着信心仰望主，知道主的宝血能够拯救的人，每一个因为主的拯救愿意借着主的爱也来爱弟兄姐妹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来摆饼。你说啊，我可能还不够，可能我的爱不够，可能我信心不足，可能我虽然悔改了，但是还是会有时候会犯罪，那我可不可以来摆饼？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认罪，如果你的信心，如果你的爱不管多微弱，但是如果是真实的，那是主是欢迎你来到这里来摆饼喝杯来纪念他。我们记得当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当主耶稣跟他们一起摆饼喝杯的时候，他们有哪一个是有充足的爱，哪一个是有充足的信心，哪一个是的确是清楚的认识主耶稣到底是谁，对他们要这样子来拯救他们。他们虽然信心，他们虽然勇气，虽然他们的知识不够，但是我们却知道借着后来他们这样子为主殉道，这样子为主受苦，这样子为主活，我们看见他们虽弱但是真实的。我可以问你，五分钱和一百块，五分钱是不是钱？一百块是不是钱？当然五分钱比一百块差了眼了，但是还是钱。我们里面的信心如果就像五分钱那么微小，如果是真实的话，主还是接受的，我们还是可以借助那五分钱的信心，五分钱的悔改，五分钱的爱来到神面前，主还是一样要接受你。我们要来到主面前，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义，是凭着他的救恩，来清楚认识这饼和杯所代表他的救恩，为着你所付出的，你就可以来，你就可以来接受，你就可以来纪念他。不单单在主日我们是这样子做，在每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常常为着主，为着主的家，为着弟兄姐妹，有带上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关怀？还是你只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天早上的一个多小时里面，在这里有跟主有点接触，然后就在其他的日子里面，其他的时间里面完全的忘记了他。弟兄姐妹，你如果习惯性的常常迟到，习惯性的常常早退，我是不是可以问你，你是不是也是习惯性的常常忘记读主的话，习惯性的不跟主交通，习惯性的不关怀弟兄姐妹？如果是的话，让我盼望每次你来到主的饼杯面前的时候，好好的审查你这样子习惯性的生活是主所喜悦的吗？那你习惯性的摆饼，主能够接受吗？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确要明白主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我们这样子能够这样子的来糟蹋主的身体，主的血呢？ 刚才我们说过，不单单过去我们要回顾，不然今天我们要审查，我们还要仰望向前，仰望主的到来。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表明我的死，只等到我来。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做，我们知道不会继续的这样做，因为有一天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这样子的摆饼和喝杯了，我们不再这样子的纪念他了，因为当时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的朝见他，我们要亲眼看见他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喜乐，我们再也不需要凭着外面的标记，我们可以亲眼来看见他，我们可以亲手摸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主耶稣说，我不再喝这饼，不再喝这杯，不再摆这饼，只等到我的国的降临，那时候我们要跟他在一起，有一个羔羊的筵席，能够和他一起来享受这个安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为着那一天做好准备。虽然说前面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像保罗那样随他的样式，我们要跑完我们应该跑的路，我们要打好那个我们应该打的仗。主今天还是在四处的呼求得胜者，我们是不是能够在那个行列里面呢？弟兄姐妹们，得胜者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为着主，不管他们是在工作，不管他们是在侍奉，不管他们是在念书，不管他们是在照顾小孩子，在这些人当中呢，主就在他们做事甚至休息的时候就把他们提走了。这些得胜者是在每一个事情上向主忠心。最近的一个青年营里面，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主题，但是我们在每一天的讲台里面都有听见主的话告诉我们，讲使面对我们现今面对的事实，金钱的处理，我们在和家人在一起的关系，我们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讲到时间要怎样子去利用它，我们讲到怎样子和主认识主，怎样子和主同坐在天上，然后在一起来看地上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子和主行走，一些很实际的话题。如果这些事情，这些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这些细节里面，我们的确是对主忠心的话，这样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里面。这是我们可以向主期望的。我们里面有一颗这样的心，不管多微弱，如果肯的话，主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生活的时候，要记得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在主面前摆的饼的意义，那就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来一直来跟从他，知道我们 向回头看的时候，看见他为我们成就救恩多大，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该这样子审查，然后向前看，知道我们要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要与主相见。在不久之前，在英语聚会里面，我曾经交通过我这样子认识主，这样子得救。我认识主，我得救不是因着我清楚明白一切圣经的真理我才来相信的。我认识主，我相信主是听见过福音，很简单的福音传给我，但是更主要的，我看见基督徒当他们聚在一起，一起摆饼纪念主的时候，那种之间的爱是的确是吸引我。我看见在他们当中有白人，有黑人，有华人，有日本人，在一起摆饼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的爱主，被主 的爱所感动，我的确也被他们感动。后来聚会过后，我问他们说，我要怎样子才能够像你们那样？很简单的，他们就告诉我，你要信主耶稣，将他的宝血 洁净你，你就能够得救，你就能够像我们那样。所以我们的很多人，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因着别人的见证而能够来到主面前，因为受了别人的感动而来认识主。这些帮助我们来接受主耶稣的人，他们都是对做主有一颗真诚的信心和爱心的人。这些人我相信他们在主面前摆饼的时候，他们是跟主来真的，而不是只是在外面做一些形式，然后里面对主一点心也没有。在1956年，有五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家属中可能还有一些是只是婴孩，到了南美洲的一个地方叫 Ecuador， 在那里在当地的土著里面传福音。他们在那里一阵子传了一阵子福音之后，后来听到在那个土著中有一个土著叫 Oka， 这 Oka 的这一族人呢是很少见到的，但是每一个其他的土著都害怕的一个族，因为 Oka 的意思就是野蛮的意思。这些 Oka 里面的人呢是特别的凶猛的，他们其他的土著人都是对他们敬而远之，不敢跟他们靠近在一起。所以这五个年轻人听见这件事情时候，就里面对这个 Oka 这一族人特别的有负担，他们就常常聚在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他们觉得的确有主的带领要他们对这些人传福音，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准备。他们开始用一个小飞机经过在那里的森林里面，在找这些土著这一个 Oka 的人。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把一些食物啊，一些可以用的家具啊，从飞机上丢了下来，让这些土著的人说知道他们是有善意的对待他们。所以这样他们来回好几次是这样做。有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知道如果真的要对他们传福音的话，一定要来到他们当中对他们传福音，把主的话带给他们。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祷告之后，大家都在主面前有了一个宣告。那五个年轻人说，如果他们为主殉道的话，他们愿意。他们的家属也在主面前对主说，如果这五个年轻人失去他们的性命，他们也愿意做寡妇，他们的孩子们虽然小也会成为孤儿，他们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不久之后，这五个年轻人就坐上了小飞机，在1月3号星期二那一天，他们就到了，开飞这个飞机到了这个森林里面有一个有水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在水的旁边就停了他们的飞机。他们说到了星期五的时候，三天过后才有几个土著人从里面走进来，三个人跟他们对着他们没有说什么话，就跟他们好像看了一下就离开了。再过了几天就到了星期天那一天，就是很多基督徒都在摆饼的那一天，有一个中间这五个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 Ned Sent。这五个年轻人他名字是 Jim Elliot、 Pete Fleming、 Roger Yenduren、 Ed McCurry 和 Ned Saint。 Ned Saint 他就看见有十个人从森林里面出来朝着他们的飞机那样走，他就马上用那个无线电就打回去他们在营地里面的家人，说他看见这十个人，他会在下午4:30之后就在跟他们在通讯，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四点半的时候，他们的消息没有回到营地。再过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营地里面人都急着了，就马上告诉美国政府，叫美国政府派军队们军方的人进去里面查看。他们进去里面的时候，就发现这五个年轻人已经被那个土著的人用枪刺死了。五个年轻人在主日的那一天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对主抱着一股的热情，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传给这些土著，这些野蛮人，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性命都送上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件新闻，在很多很多的报纸，很多很多的杂志里面都有登载。我们想，像他们所留下的那些寡妇、那些孤儿该怎么办？他们是不是就整理好行李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呢？没有，他们继续留下来。三年之后 ，Jim Elliot 的寡妇叫 Elizabeth Elliot， 跟他的小女儿叫 Barry， 还有 Nick Saint 的姐姐的或者妹妹叫 Rachel Saint， 他们三个人带着他们的行李，走进了这个野蛮部落的村庄里面去。他们在那里住了下来。跟那些谋杀他们的丈夫、谋杀他女儿的父亲、谋杀这个 Rachel Saint 的哥哥的这些野蛮人一起住在一起，直到他们也接受了福音，直到他们也信了主，直到这些野蛮部落的人也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坐在主的饼杯面前来统领这一个饼、这一个杯。弟兄姐妹们，因为那些这些人，这五个年轻人跟他的所留下来的寡妇库尔们，他们都明白一件事情，当他们在主的饼杯面前的时候，他们知道是主用他的宝血已经拯救了他们，他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他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抱着同样的心态呢？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的生命属于他。那为我死、那为我复活的主，他的确是值得我把我的一切献上给他。我们还敢迟到来到他的暗夜面前吗？我们还敢不尊重他？我们还敢在主的饼杯面前不自己审查，不自己好好的思考，我在今天的生活是该怎样子为主活？弟兄姐妹，微小的信心还是有时候会犯罪，只有微小的爱，但是是需要真实的，主就能够接受，主就欢迎你来他的饼杯面前。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摆饼，来喝杯，来纪念主，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饼杯面前真的好好的来享受他的爱，来纪念他，来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自己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赤裸敞开，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摆饼喝杯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一颗对你的真诚的爱，对你一个真诚的信心，也帮助我们爱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知道，没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可以对你说我们爱你。我们如果不能够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能够爱你这一个位我们看不见的主。主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是怎样子该为你活。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感谢一周弟兄给我们分享关于白饼饮杯纪念主这一堂非常重要的信息，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审查自己，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来纪念他。下面我们跟往常一样，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让我们一同欢迎你。林小燕，可能在护堂里面，这个姐妹带着小孩子在护堂里面，但是我们也要欢迎她。还有两位是从卡布拉马塔来的，一个叫许化，一个叫季传祥，他们都是福音朋友，在后面的办公室里面，我们还是要欢迎她。还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来的，没有登记你的名字，请你也站起来，让大家一同欢迎你。有没有？有，请你站起来，让大家一同欢迎你，不要害怕。啊，不，那没关系，没关系，不，啊，欢迎你，欢迎你。啊，请坐，请坐。还有那个关于已经报名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注意，现在我们在白饼之前，请你们到初信造就班去参加聚会，因为我可以把你们的名字念一下：何小燕、林俊杰、张文珍、于学云、魏动情、黄康俊、余丽、余静、林心瑜，请你们听到你的名字后，在后面的招待处集合一下，那弟兄姊妹会关于白饼造就聚会给你们讲一些课题。下面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参加纪念主。